第四卷，出世资格。寂静入地，上天还要通过人间历练，能持恒一生。李方明发现所谓得道，实无所得。通过南赡部洲的历练，自己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。虽说还没有进入心经所说心无挂碍的境界，但是学习进度得到了先父恩师的肯定，赐予出师资格。第37章，九仙山桃源洞。人生如戏，好登场，演技超群，手足忙，观众哈哈鼓掌笑，剧中人散泪茫茫。人生舞台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，每个人都担当一个角色，而且演技精湛，让观众看得目瞪口呆，鼓掌大笑。一旦剧中人散，后台又有多少心酸血泪无人知晓。这一场戏实在演得太痛苦了，每一个家庭中搭配了男女主角及老幼配角，不必剧本，每天都在演出人生悲喜剧。有一天休息了，两脚一伸，没能力演戏时，子孙就得将你抬出戏院家中，让你在荒山野外自演独角戏。这个红极一时的名演员，从此你名息入没了。后起新秀子孙个个玲珑活泼，他们在得意时，你的影子早已消失在他们脑海中。看透了这场戏真是让人伤心，若是能跳出这些爱情悲喜剧，串演一场神仙大会，最后个个跳出地名束缚，前往高能宇宙空间，不更是皆大欢喜吗？今天课程开始，七佛对李方明说，拜访三千五老，是明白人之来宗及归处。今日我们拜访天界其他高真金仙。李方明坐在莲台上，感觉舒适无比，唯愿此莲台不仅自己能乘坐，天下人心中也都栽植青莲，人人都可乘坐自己的交通工具，迈向清净快乐天堂，身历其境，一睹天堂玄妙的风光。正想间，已来至一地，此地风景美妙，花木扶疏，奇石罗列，灵气氤氲，好像灵物般袅袅上升，好一个绝地圣境。前面石壁上刻有九仙山桃源洞，寂佛说，这里是广成大仙所居，我们前去拜会。李方明随寂佛沿路行走，山间溪水潺潺，绿树成林，清静凉爽，是一个绝佳的避暑圣地。进入洞内，设备尽是天然之物，石椅石桌，洞中还有泉水下滴，石桌上排满了各种水果，都是凡间味现。殿中坐有一位高真，正是广成子仙翁。李方明向前参礼，余生参加广成大仙。今日随寂佛恩师来至桃源圣地，请大仙教化指导。广成大仙说，李善生今日来此，我心无限喜悦，仙自桃源妙果可以化解暑气，不必客气。命仙童捧成与李善生与寂佛食用。寂佛说，感谢大仙及仙童，我不客气了。味道胜过骊山水果，人说人上有人，我言山上有山。九仙山仙果绝非凡品，时来气味甘甜芬芳，不知其为何因。大仙说，仙果栽种的地方，水源清净充足，空气良好，没有尘埃污染毒虫侵害，生长一任自然，更无风雨侵袭或炎日暴晒，仙境又不满灵气，所以仙果在此良好环境下成长结果，自然气味不同凡响。人间最佳水果，不是长在闹市，一定是在清净山中环境长成。人类生存在清净无欲无染的环境中，一定也能长生不老，成为一位超凡仙人。李方明说，大仙说的甚是，一个清白的环境能使一个人无欲念烦恼，身心也如仙果一般甘甜可口。这张桌上有只蟾蜍，竟坐在那里，两眼向我直视，不知其是何意。大仙说，蟾蜍为月光精华所化，是太阴之灵，这只蟾蜍为神物，以呼吸灵气为生，是我得意弟子，道行高深，其分身也已下凡，是你堂内同修，正代天仙化，为普渡工作努力，日后造成天榜留名。寂佛说，人类的生化各有其来源，许多珍禽异兽皆为神物，灵气超过凡人百倍，亦能高明配天，深厚配地，使人当勉励自己，不要徒具人身而没有半点善行，岂不丧失了人格，日后将投生哪里去呢？人往高处走，看看自己是否正往下流呢？ 点破众生源头，每一人都是由天地灵气运化而生，应当珍惜这点真灵，切莫让灵气白白消散，再变化形骸，失去了宝贵人身。拜别大仙，继佛代理方明继续云游天界，继佛即兴作诗，有酒不知醉，无心可见佛。人在地上行，佛在天上看，珍惜好家园，免成孤寡人。不一时到了一地，李方明下莲台，看到左边一条路有印象，好像曾经来过，继佛说，这是阴阳界三叉路口，以前来过这里。李方明想起左边一路是通往地狱，看到牛马将军压着甚多罪犯，呵斥而行，这是恶人的下场，也是他们理想的归宿，生前过惯勾心斗角，伤天害理，无法无天，隐匿黑暗中的生活，所以死后到地府去，可以说是很适当的安排。再看右边往天堂大陆去的人们，走在一条金黄色大道上，行人壮甚逍遥，还有菩萨金童玉女在此迎接他们，应是在世时功德浩大的结果吧。李方明看到往天堂的路上，人们的去路似乎还分等级，便问继佛，继佛说，当然，如凡间的车子，牌子不同，价格不一，有高级品、中级品，即新旧之分，世人修道，点点滴滴不得作假，一分真心，则往身上镶金一分。经过如此点点修素，而成一尊金身，但其中还分各种不同果位，有大金身、中金身，若是往地狱者，就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今日可访问下这些成道的高真善德吧。继佛走向一位老人，可以看到其人年岁已高，金光满面，甚为慈祥，看来很有修养，说，请问老前辈，你要往何处呢？老者说，我要往天界。李方明说，可否请您述说一下生前修行经历呢？老者说，我无何功德，不敢献丑。继佛说，不要客气，我们奉命游天堂，你说出好事，可以劝化世人，功德无量。老者说，既然可以劝化世人，我就说之，我乃南部人士，儿女成亲后便到一庙中效劳，替人解千师，早晚献香奉茶，一心为神圣善心效劳，因来庙中参香善心甚多，油香钱收入亦多，我均善加保存，工钱一文也不取作私用，均作为买香或庙中费用，清廉公正，故我最近去世后，庙中主神特为上奏玉帝，提拔免经地府而直接升天，接任神职，只是如此公道而已。继佛说，大公，大公，你不要小看自己，凡间许多人都做不到呢。玉帝赐你神职，我再加赐一百功，以助你升高果位。老者说，叩谢活佛提拔。继佛说，不必客气，难得也。李生，你可再问其他人。李方明问旁边一位年轻女子，请问这位姑娘，看你年纪甚轻，为何走上天界之路呢？姑娘向继佛行礼，说，拜见继佛恩师，今日师徒在此相会，心中伤悲，为何我不能再是多行功德，度人修道，如此迅速便召我回天呢？继佛说，时也，命也，不必悲伤，你身敬老衲，受我度化，今已成正果，因你前生与今世父母尚有一段尘缘，今日缘尽业尽，肉体受伤害而脱壳回天，你看文殊菩萨也来度你回西方，快快参礼。姑娘上前参礼，文殊菩萨说，起来，免礼，我们有师徒之缘，因你尚有一段凡业，所以转轮一次，至今长清业债，故灵回西方，感谢继佛显化，开始起进修，今日使能了业脱尘。继佛说，文殊客气，世人不嫌老衲方便有多门的话，我都照单全收，不过还是他有善根，才能修道行德。李生可以再问其他回天高真。李方明看到往天堂的大道上，行人都是面带笑容，一定是对自己前途抱着无穷希望吧。他走向一位出家人说，请问这位师父，你要往何处呢？尊者说，我要往西方业界世尊。李方明说，您头顶佛光四射，是否可以告知在世修持方法？尊者说，我20岁就出家剃度为僧，入空门控四相，不与人争，不向佛院，不亲外教， 不贪众欲，只修四项而已，并无功德。即佛说，你非一般俗僧，不掺杂凡俗众事之中，甚为突出，所以今日可以直往西方而去。住之。李方明问即佛，请问恩师，是否世人登天都需经过这条路呢？即佛说，正心直肠是天堂路，弯弯曲曲是地狱道。这条通天大路就是由人心肠所变化。人如能不欺心，不恶肠，死后除有三世因果未清者，须至地府消案外，愚者可以由此而往天界，此路直通南天门，再往各天。这里因接近凡尘，是天堂初段，以脚步行，中段为心观，由平行变为跳动不已，速度加快，跃跃欲飞。心观一过，心眼变开，灵山现前，再上去是须弥山顶，人之头上。至此若要再上升，非腾云驾雾不可了。李方明说，还请恩师详说其中道理。即佛说，禅机。禅机，老衲愿说出，让有缘者参悟之。大道譬喻如人的身躯，脚步先要立正，才有踏上天堂大道的可能。再上一层，六根灵根须清净，否则粪尿齐下，满身污秽，不敢见人，怎可见天？再上一层，肚肠须清净，否则羊肠小道，泥泞难以行走，无非是行地狱之路。再上一层，心存正念，两眼清白，跳动有序，无惧无怨，如此天堂有路可以行走。再上一层，便至灵山塔顶，至此为绝尘里，也是通天台，一步跳下便入虚空，一身轻飘，已没有凡债业障，脚底生白烟，这是元气所化，不是汽油燃烧后的乌烟瘴气。从此身无挂碍，离开世间沉重脚步，脚驾云车，天上人间，处处遨游，这就是仙佛乘云驾雾的原理。李方明说，恩师一篇妙理，道尽了修道方法，看完了阴阳界情形，知道天堂地狱无非是人心所造，想走哪一条路都是自己所选择，感恩恩师指点。参访完阴阳界，即佛带李方明继续参观。即佛说，我们师徒坐上莲台，如同乘着一部太空云车，这是历世因缘造化才有今日。如今你进入圣门，如同和门内诸生乘一辆汽车相伴左右，定有前因，故当珍惜这份因缘。在一辆车上坐满了来自各地的陌生旅客，互通姓名，互道心声，成是一大趣事。这都载满道客的车辆，更是任重道远，所以车主须知待客之道。若举止像一位恶劣的司机，一旦到了车站终点，则旅客纷纷下车，各奔前程，下回再也不敢领教了。老衲处处为家，当然不会为此烦恼，但是怕世人不惜因缘，人去车空，再不到旅客之时，后悔已来不及了。我们天堂游记的班车快到终点了，但下一班车要开往何方，牌子尚未挂上，要看尘世诸生的表现了。今日飞行时，可以睁开眼睛观赏一切景色了。李方明说，那太好了，平时乘坐莲台，因速度太快，所以闭目养神，试试今日开眼观看。即佛说，你的道功已熟，开眼已能接受圣界光芒照射及风力攻击，凡是修道者，必要先积功累德，才可以修炼神通法眼，否则魔障随时临身，往往造成精神失常或心智混乱，先行功德。如组合电视零件，功德圆满，则如组成了一台电视机，此时再接通插头，影像立刻分明，神通广大无边，有志于道者，泛善体各中妙意。若零件不全时，强练神通，对精神、眼神会造成伤害。李方明坐在莲台上飞速前进，耳边风声笑笑而起，低头看见凡间夜灯通明，似乎已没有夜晚，难怪当今不少世人阴阳不分，轮常颠倒，正飞行间看到半空中祥云霭霭，光芒四射，前面一般仙真乘云而至，看来好像是八仙。即佛说，正是八仙，他们算知我们今日经过此地，所以来此寒暄一番。李方明看到从小耳熟能详的神仙人物，今日能目睹八仙真容，亲自拜见，很是激动，忙向八仙参礼。火老仙翁说，免礼，今日获知你们经过仙山，所以来此一叙。 李方明说，今日幸会八仙恩师，又是极致八仙一事，今日能亲身参拜，还请诸位恩师多加指点。国老说，可以，由我先来。国老双手空空，无何一物，做法现化一粒种子，埋在云雾之中，又化雨化风，说，一日，二日，三日，你看如何？李方明看到种子已长出树芽，果然神妙。国老说，一月，二月，三月如何？李方明看到已有二尺高。国老说，一年，二年，三年如何？李方明看到已成大树，绿叶茂盛。国老说，开花如何？李方明看到刹那之间，仙树开满花朵，甚为美观动人。国老说，结果如何？李方明看到突然花谢结果，唯果尚未亲，国老再变，转眼鲜果黄熟，发出阵阵香味，闻之也令人垂涎欲滴。李方明问，可以尝一下吗？国老说，不必客气，任你摘吃。李方明一口气吃了三颗，肚子已饱，无法再吃了。国老说，胃口太小，我替你塞几个吧。李方明急忙摆手，不用不用，已经吃不了了。国老说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，这些鲜果就送给其他有缘人吃吧，也送你一袋，拿回去送给亲友品尝。李方明说，感谢仙翁。国老说，我的戏法已演完，李善生你做个评分好吗？李方明说，100分。国老说，太高兴了，不过还要请你讲评戏法的含义。李方明说，不敢当。国老说，不必客气，这也是趁机考考你。李方明说，仙翁既然有命，那我说说，还请仙翁不吝指正。仙翁这一出道喜爱是修道人，需要先有道根慧种，埋于实地，如人脚踏实地，见功德水浇化滋润，苦至琢磨，才能挣脱甲壳出头通天，即让道种萌芽，经一日一月一年年不断灌溉施肥整理，用汗水心血来照顾，道树才能成长而开花结果。再者，结成道果，莫贪图道果，也非是一人独尝，还需分送亲友，众生同享。如入圣堂后，代天宣化，使亲友受因得道，更可超贤拔祖，利益同修。以上心得，还请仙翁指正。国老说，果然识货，将你送我的分数相还，满分。李方明说，岂敢，多谢仙翁赐教。国老说，请吕祖师献祭吧。吕祖说，你好，我不是江湖术士，无何特技可以表演，只愿献丑，耍一小戏法，放下背上这具葫芦，李生你可观看里面有什么把戏。李方明看到一眼，说，炉中只有一团黑暗，不见一物。吕祖说，好的，看我念咒做法，葫芦本空，包罗天地，藏进乾坤，演出人生戏剧。哈哈，李生你在观看葫芦中。李方明再抬眼看去，葫芦中别有天地，看去有山水房屋人烟，好像电影荧幕一般，看到人出生上学结婚升官游乐，上餐厅逛百货公司，热闹异常。再看到一座医院，病床躺满了呻吟病患，手术室中血淋淋的刀割动作，有痛苦呻吟悲哭声音，惊恐表情。又看到车祸现场，刹那相撞的镜头实在令人触目惊心。又看到人死，丧家哭啼，殡仪馆中躺着一排排的棺木，冷冻库中一具具尸体。直到现出剧中二字，一阵铃声使李方明惊醒过来，人生如梦，看得李方明一身冷汗。吕祖说，不要怕，刚才所演的这出片名叫《人生的旅程》，这部电影是我拍摄的，但剧本并非凭空杜撰，是道地自然动作，原装剧情，此片畅销各国，造成空前轰动，可惜人只喜参加演出，不愿观赏此片，原来他们两眼已被粘住，不知自己正在演戏，这些珍贵镜头只好留给子孙观赏了。李方明说，吕祖妙法无边，以黄粱一梦为素材，成为制片家了。吕祖说，为了度化众生，只好先充作影剧商人，每次播放人生舞台影剧，以警示世人。今日就片重演，插播一段精彩镜头，希望不要错过机会。 即佛说，八仙各个道法高深，若八仙全部献祭，恐怕众生眼花缭乱了，今日就此告别，另有他处。李方明也拜谢八仙指点，八仙说，后会有期，祝一路顺风。即佛与李方明架起莲台往南天门而去，不一时已到南天门，下莲台向大圣问安。李方明看到大圣已在那边嘻嘻哈哈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，李方明向大圣参加，大圣说，免礼，今日你们重来南天门，我甚为高兴，你们由天堂任务将近完成，我一切欣慰。南天门榜文也快要撕下了，李善生可以观看此榜文，前次你来的匆匆，未加细观，现在可以看看。李方明谢过大圣，来到南天门边工部栏中，果然有瑶池一纸，金雀玉纸，与在堂内所教内容相同。看完指纹，内心充满无限温暖与感激，感谢老母玉帝慈怀，自己打扰上界诸仙佛清修，天恩浩荡，难以图报，唯有叩谢诸天。大圣说，果然是有心人，可以起来，任务即将完成，可喜可贺。即佛说，感谢大圣协助，使我们师徒顺利完成使命，告辞了。李方明说，感谢大圣，拜辞圣驾。即佛说，今日再带你环游三界一周，如风如疾，只是刹那风光，你要坐稳片刻，你凡间的肉体也会感应迅速摇动。即佛带李方明刹那之间临游三界，转身已到堂中，神灵显化，真是不可思议的。回到堂中，拜别即佛恩师，结束了今日课程。后继品德清高，灵性轻飘，结成一团灵气，化作朵朵白云，在青天逍遥，无限的自在。若是一副沉重罪恶身躯，就难以脚踏白云，只有化作一团乌烟瘴气，堕落于地狱深坑之中。李方明知道地狱天堂之路，还要掌握人世因劫之道，才能被仙佛赐予出世资格，去完成自己天赋之使命。